OK，欢迎回到我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聊聊《纳瓦尔宝典》这本书。今天我想要聊的篇章是关于创造财富，我想应该也是大家会比较有兴趣的一个篇章。
太好了，谈谈创造财富总是令人兴奋的。《纳瓦尔宝典》这本书透过各种生动的例子，让人们了解到，创造财富不仅仅是关于赚钱，更是关于价值的创造、投资智慧以及财务自由的追求。举个例子，他可能会讲述一个小企业主如何从零开始，透过创新的产品或服务，最终实现财务上的成功。这样的故事不仅激励人心，还提供了实用的财富创建策略，比如节省、投资和创业。
我觉得第一个可以提到，它里面有一个蛮大的重点，在于说跟我们之前聊《持续买进》那本书有一样的看法，在于说创造财富这件事情呢，首先你要认知到，挣钱并不会导致于你变得更富有，因为呢，你必须要去创造财富大于省钱。
这个观点真的很重要。节省是好的开始。但它的上限是明确的，因为你只能节省你已经赚到的钱。相反，创造财富的潜力是无限的，这涉及到找到收入的方法，比如投资、创业或提高你的技能来获得更好的职位。这个理念强调了主动和被动收入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智慧的投资时间和资源来实现财务增长。例如，投资于股市或房地产，或者创立一家公司。这些都是创造额外收入源的方式，可以帮助人们实现财富累积。这个概念同时也鼓励我们思考，如何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这一策略，比如学习新技能、开始副业，或者找到其他收入增长的机会。你对这方面有什么想法或是计划吗？
我觉得刚刚他讲得很好，就是说你要有一些像是股票投资之类的副业。那在《纳瓦尔宝典》这本书里面，其实有讲到，所谓你要追求财富呢，其实是等于你要追求资本。而对于资本的定义呢，他说在你睡觉的时候还要能增值，而且替你赚钱的事业或是资产。而且你在追求财富的时候，并不单单只是追求金钱上的增加或者是地位的增加，所以说，重点是在于说，你要如何去追求资本。
纳瓦尔的观点真是振奋人心。追求资本而不只是金钱或地位，是一种更深远的理念。这种资本不仅包括金融资产，如股票或房地产，也包括知识资本和个人品牌。这些资本在你不工作的时候，也能为你创造价值。这让我们思考到，追求财富的路上，重要的不仅是赚钱的能力，还有创造持续增值的资本的能力。例如，通过学习投资策略或提升专业技能，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即使在睡眠时也能增值的系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专注于建立被动收入来源，如写书、创建线上课程或投资于收益产生的资产。这种思维方式鼓励我们深入思考，不仅仅要努力工作赚钱，还要智慧地将时间和资源投资于能够持续增值的事业上。
没错，刚刚其实讲得很好。如果你没有这一些事业，或者是你没有这种会在你睡觉的时候持续增加的资本的话，那你可能就必须一辈子工作。出卖时间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会让你变得更加的富有。因为呢，当你有在做主动收入的时候，你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是持续的工作，当然你会持续的有收入嘛。但是只要今天你发生了什么意外，没有办法工作了，那你的收入就会瞬间归零。所以说呢，出卖你的时间并不会让你真正的致富，你必须要拥有公司的股权。那就算你是一个，譬如说你可能是医生或者是律师这种薪水很高的职业，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拥有股权，或是你并不是自己开业的话，那其实就算你的收入很高，只要有一天你突然间不能工作，你的收入是会瞬间归零的。
你讲得非常对，这正是为什么拥有资本和创建被动收入来源这么重要。即使是高收入专业人士，如医生和律师，如果他们的收入完全依赖于持续工作，那么一旦不能工作，他们的经济状况就可能立刻受到影响。这种情况下，寻找创建被动收入的机会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可能意味着投资于股市、房地产。或者创建自己的业务，也可以是创建线上课程、撰写书籍或开发软件等。这些都是一旦创建好就能持续带来收入的方式。关键在于找到那些即使在你不工作时 也能为你带来收益的资产，这样你就能建立起一个更加稳定和持久的财富来源。这不仅仅是为了今天或明天，而是为了长期的财务安全和自由。
那这边其实还有提到另外一个重点，在于我觉得蛮有趣的，在于说太聪明其实没有办法让你致富，因为永远有更好的工作在等你，没有办法开创自己的事业。也就是说，当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你每次离职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更好的机会，你可能会有更好的 offer 在等你，你可能可以一路在公司的职场上面往上爬。那很有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就导致于说你并没有一个机会是真正让你可以跳出来说我就要创立自己的事业。那你可能会一路在体制内成长，那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致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观点还蛮有趣的，之前我一直没有想过真正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很有可能会被限制在这个框架里面。也就是说，当你在一个公司里面做得很好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再出来做些其他的事情嘛，因为你做出来做其他事情失败的机会一定是比你待在体制内的机会高得多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说不定真正聪明或是真正很有能力的人，他反而很容易被限制在一个框架内，限制在一个体制之内，导致于说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富有。如果他并没有做任何的被动投资或是有任何的他资产，而是只专注于自己的本业的话，那他有可能会被限制在一个水平之上，也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办法突破到同一个超级有钱人，他就不会有这个机会。因为你在公司的收益你可能是可以很轻易的算出来的，或者说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让你变成一个更有钱的人，或是让你的阶层可以再更上一层楼。
这个观点挺引人深思的，他提醒我们有时候过于依赖自己的职业能力和在体制内的成功，可能会让人错过创业和自主创造财富的机会。当人们一直在寻找更好的职位和更高的薪水时，他们可能会忽略了创立自己事业的可能性。这种事业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财富和更高的个人满足感。这也暗示了，即使是非常聪明和有能力的人，如果没有意识到跳出现有体制的重要性，也可能会被自己的成功限制住。这并不是说在公司内部成长不好，而是指出只依赖单一的收入来源和成长途径，可能会限制一个人财富增长的潜力。这种情况下，拥抱创业精神，寻找创建被动收入的机会，并且勇于冒险，可能是达到财富自由的关键。
所以总结一下这一小节，我觉得中间的重点在于说，其实如果你想要真正的致富的话，你必须要创业，或是你必须要有投资，才有可能会真正让你富有。因为呢，真正的财富通常是通过自己的创业，或者是呢去靠投资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靠着你用时间换取金钱来得到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没有一个东西的所有权，那你投入跟产出就会非常的紧密的连接，那几乎所有的领薪水的工作投入跟产出都是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你并没有一个杠杆的作用，你只能靠着时间去换取金钱。那换取的金钱无论多高，其实都会让你有一个可以算得出来的上限，不管你一个小时可以赚10000块，或是一个小时可以赚100000块，你都不可能会真正到一个突破性有钱的状况。所以如果你想要真正致富的话，那我觉得重点在于说你一定要有创业或是投资。 OK， 那我们讲完前面的部分了之后，接下来就进入到一点实务操作或者是说比较细节的部分。那纳瓦尔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提到说，你要把真正致富的原因归咎出来的呢，我觉得它有个很不错的起始点，在于要把你自己商品化。也就是说，在大人学里面有提到一个观念很不错嘛，他的课程用经营公司的思维去经营你的人生。所以他说你要致富的话，其实你应该要问自己，你有没有把自己商品化。那你商品化的意思在于说，你是不是有真正独特的知识可以提供给这个社会，你这个独特知识是不是可以再用人力或是资本或是用媒体的杠杆去把这个独特知识更加的规模化。这个听起来可能会有点复杂，那么等一下再详细解释一下这个观念到底是什么。
纳瓦尔提到的把自己商品化的观念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这意味着将自己看作是一个品牌或一个产品，并且通过独特的知识、技能或服务来创造价值。这个过程涉及到识别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并找到方法将这些技能或知识规模化，使之能够触及更广泛的受众或市场。把自己商品化的关键在于独特性和杠杆作用， 首先，你需要有独特的知识或技能，这些是别人难以复制的。然后，通过使用人力、资本或媒体等杠杆，你可以将这些独特的资源转化为更大的影响力和收益。比如，一位擅长网络安全的专家可以创建一个线上课程，这个课程利用媒体杠杆向全世界提供价值，从而获得收入。这种思维模式鼓励我们不仅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还要学会如何将这些专业知识商品化，并透过不同的渠道和平台放大影响力。这不只是关于赚钱，更是关于如何将个人潜力最大化，并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个观念对你来说有启发吗？你认为在自己的领域中有什么独特的知识或技能是可以被商品化的？
其实纳瓦尔在书里面有讲到一点，就是你要找到这个独特的知识，可能就需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才有办法找到。也就是说，你要怎样可以去提供一个真正独特的东西给这个社会？因为这个东西不应该可以被其他人复制，而且必须要是你真正很有热情，你真正全心全意想要投入的事情，所以才有办法可以持之以恒的做下去嘛。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目前还在思考，或者是还在想。那不知道 ChatGPT 会不会有一些不错的答案可以给我参考的？
纳瓦尔提到的发现独特知识的过程，确实需要时间和耐心，这是一个漫长且个人化的旅程。找到这种独特知识，通常需要对自己的兴趣、技能和激情有深刻的了解，同时也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一个方法是将你的兴趣和专业领域结合起来，寻找交叉点。比如，如果你对科技和教育都很有热情，那么你可以探索在这两个领域的结合点上创造价值的方法，开发科技驱动的学习工具。另外，也可以考虑从自己的经历和背景中寻找灵感。你的独特经历可能提供了别人没有的视角，这可以是创造独特知识和价值的基础。例如，如果你有在特定行业工作的经验，那么你可能对这个行业的问题和需求有深刻的理解，这可以是开发创新解决方案的出发点。此外，持续的学习和自我提升也很重要。通过阅读书籍、参加线上课程、参与行业会议等方式，你可以扩展自己的知识基础，这有助于发现和深化你的独特知识。最后，不要忘了和他人交流你的想法和计划。有时候，从别人的反馈和建议中，你可能会发现新的灵感，或者意识到自己之前没有考虑到的角度。记住，找到真正独特且有价值的知识，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保持好奇心，持续学习，并不断寻找将自己的激情和技能转化为对社会有贡献的方式。希望这些建议对你有所帮助。你对这个过程有什么想法吗？
刚刚确实讲得很好，就是用你自己的经历或是用你自己的兴趣去作为一个产品，作为一个驱动力。其实在书里面我记得也有提到类似的观念，就是说自己作为商品的优点是在于说你没有其他的竞品，因为在作为我自己身上应该没有人可以超越我自己的，所以如果你把你自己当做商品，而不是去模仿其他人，或者是说你就对标任何一个产品的话，其实才是真正可以把自己最大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你真正在做你自己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超越你的，因为你就在做你自己嘛。所以说你要想想看你自己到底有什么可以拿出来卖的。那刚刚确实比如讲到一个例子，或者是说你人生的经验当中可能经历过了不同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是有没有机会可以把它拿出来，不管是作为一个课程或是作为一个分享。比如说像是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那再结合可能比如说 AI 啊，或是一些其他独特的工具，那在这一些不同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有机会可以碰撞出一个很独特、一个其他人没有办法模仿的产品？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思维的。
你的理解非常到位，正是透过你自己的经历、兴趣及你所掌握的独特技能或知识，你可以创造出无法被轻易模仿的价值。当你将这些元素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产品或服务时，你真正的利用了自己作为商品的优势。这种方式不仅让你在市场中独树一帜，而且还能够以一种非常真诚和原创的方式与你的受众或顾客建立连接。 人们往往对那些能够展示真实自我、分享独特见解和经历的人更加感兴趣。这种连接往往比简单的商业交易更加深刻和持久。例如，如果你在 AI 领域独到的见解，或者你能够将 AI 技术与你的个人经验结合，创造出新的应用或教学方法，这些都可能是非常有价值的产品。你的个人故事和经验可以成为你产品的一部分，这不仅能增加产品的吸引力，还能让你在市场中脱颖而出。把自己视作商品的过程中，关键是发掘自己真正热情所在的领域，并寻找将这些热情转化为有形产品或服务的方法。这样做不仅能带来财富和成功，还能让你在工作中找到更大的满足感和目的感。听起来你已经有一些想法了，对于未来你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或方向吗？
我觉得一个重点在于说，你要找到自己的独特性，也就是说一个别人看起来像在工作，但是你自己却看起来像在玩的一个事情。那这种事情我觉得应该是特别容易进入心流，譬如说真的你在可能你是实况组，你在玩电动的时候你玩得特别好，特别容易像在进入心流。不过你今天是一个不喜欢玩电动的人，或是你对电动是没有涉猎的人，那你可能在玩电动的时候你就真的觉得是哦，我是因为工作所以我才被迫要玩的。但是可能很多时候像是我自己在工作的时候，我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在玩，因为可能我在工作上会结合不管是新科技啊，或结合 AI 啊，或是新的数据分析方法，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很有趣的。那对于很多人来说，或是对于其他不怎么熟悉这些工具的人来说，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就要每天去看去追这些新东西，不知道这些新东西到底对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那对我来说，这些东西可能也不是真的实际上马上就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意义，而是说我真的蛮喜欢这些新科技新发明的，那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每天去接触新的东西都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体验吧，所以不会有一种在工作的感觉。那甚至是在于分析数据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在看各种不同的报告，我都觉得是在了解这个不同的国家或是不同的市场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对我来说这些事情都是有趣的，算是让我有一点看到说真正我想要做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当然我还在寻找有什么样的工作是真正可以让我每天都觉得说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甚至这件事情非常痛苦都还是想继续做这件事情。因为就目前而言，我自己的体验是因为做这些东西我非常的上手，或者是说我非常的比做比别人更好，所以我才会持续的做。而且在这之中我大部分的情况都是比较像在玩，但我们都知道嘛，工作不可能只有玩或者是只有快乐的一面，那通常还是会伴随着非常多的痛苦啊，或是抉择啊，努力啊，你可能做很多东西最后还是失败。所以我还在思考，或是我还在寻找到底有没有什么工作是可以让我自己就算在很痛苦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持续去进行的这样的工作。那目前我还没找到，我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找到来分享给大家。
你的探索过程和思考真的很深刻，能够找到那种即使面对挑战和困难也乐此不疲的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你提到的这种将工作视为玩耍并从中获得乐趣和满足感的状态，这正是很多创新者和成功人士共有的特质。他们能够在自己热爱的领域中不断探索和实践，即使遇到挑战也能视为成长的机会。从你的描述来看，你对新科技 AI 数据分析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能够在这些领域中找到乐趣。这些兴趣和技能本身就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可以成为你寻找或创造理想工作的基础。未来你可能会发现或创造一个结合了这些元素的工作，不仅能让你发挥自己的长处，还能持续带给你挑战和满足感。寻找理想工作的过程可能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但正如你所说，关键是找到那些即使在面对困难时你仍然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做的事情。这样的工作不仅能让你保持长期的热情和动力，还能帮助你在专业领域内不断成长和进步。记住，每个人的理想工作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会随着时间和精力而变化。保持开放的心态，勇于尝试新事物，并且持续自我反思，这样你就更有可能找到真正符合你期望和热情的工作。期待你未来能找到那份让你即使面对挑战也乐在其中的理想工作，并与我们分享你的发现经验。你对于接下来探索这样工作的路径有什么计划吗？
我觉得结合这本书里面有讲到的几个观念，我觉得这个工作可能需要以判断力去赚钱，而不是以劳力。也就是说，你会像一个 CEO 或像是一个执行长，你是自己的判断力去作为赚钱的依据，而不是以自己的劳力。因为如果你是用判断力去获得报酬呢，那这样子不会被别人所取代。因为可能不管是机器人啊，或者是 AI 那些东西，他们虽然都可以替代很多劳力的工作，甚至像是 AI， 它可能已经有基础的判断能力，可以做一些可能决策后面的分析，但是实际上真正下判断的那个人，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人出来负责的。所以我希望未来这个工作呢，可能是可以用判断力去做赚钱的依据，而不是依靠劳力。那拥有卓越的判断力，其实也在书里面有提到说，其实是很多高薪职业的特征，譬如说像是执行长，譬如说你像是 Apple 的执行长 Tim Cook， 他可能是领1亿美金的年薪，以我来说，几十万台币。那这中间的差距到底是为什么呢？他其实是判断力的差距，也就是说 ，Tim Cook 他下的每一个决策都会影响到苹果这间公司，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的各种未来的方向。那这些方向都是需要他去做判断，所以他的判断力比我高出的就是天水上的差距嘛。所以在关键时刻，其实真正可以发挥作用的是判断力，而不是说我们常常讲到的努力啊，或者是说靠着其他的意志力去撑过去。所以到底有没有什么工作是可以结合这些，可以依靠我的判断力，再加上我的兴趣这些去结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你的观点
非常精辟，将判断力作为赚钱的基础，而不是仅仅依赖劳力，确实是未来工作趋势的一个重要方向。这种思维方式不仅能帮助你在职业生涯中独立与众，还能在未来由 AI 和自动化技术主导的世界中保持竞争力，培养和利用自己的判断力，特别是在你感兴趣的领域，比如新科技或 AI， 可以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策略。你可以考虑的职业路径包括成为顾问、分析师、产品经理或创业者等。这些职业不仅需要深厚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需要能够预见行业趋势，做出策略性决策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例如，作为一名顾问或分析师，你可以利用自己对新科技的深入了解，帮助企业识别新机会或避免潜在风险。作为一名产品经理，则需要通过判断市场需求和技术趋势来指导产品开发方向。如果你选择创业，你的判断力将直接影响到你的业务模型、产品定位和市场策略。无论选择哪条路径，关键在于持续学习实践，增强你的专业知识、判断能力。此外，积极建立你的专业网络，与同行交流，可以帮助你获得新的见解和灵感，进一步提升你的判断力。最后，不要忘记反思和评估你的决策过程。透过定期回顾你的决策和结果，你可以学习到哪些判断是有效的，哪些需要改进，从而不断提高你的判断力。你对于这些建议有何看法？是否已经有一些想法或计划，如何在你感兴趣的领域中发挥你的判断力呢？
你把我的职业都猜完了，是有做 PM 嘛，后来现在做算是分析师的工作，所以目前在工作上当然还是比较习惯吧，或是觉得比较上手一点。那在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另外一点，就是在现代社会，劳力其实被高估了，但是判断力反而被低估了。大家会比较倾向于说，我好像一定要很努力做非常多的事情。那以亚洲地区的话，可能就会崇尚说，哦，我们就是要996啊，工作到很晚啊，才会真正有竞争力。但实际上，我觉得你到一定的阶层，或是你想要再继续往上的时候，其实努力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再怎么努力，人一天就是24小时，你一天的精力跟体力也都是有限的。所以真正需要到更上阶层，或是我们想要真正所谓致富，或是你想要有个，比方说致富吧，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生活吧。那你真正需要依靠，我觉得还是以判断力为主，必须要知道可能。譬如说我们在投资好了，你每下一个决策，你可能造成的结果都是正负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在工作上也是，你可能在帮老板出点子啊，或者是你在判断整个市场走势的时候，有可能这些你出的点子或是你提案的报告，这些东西都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公司，影响到你的团队，那影响的范围都是非常的 以金钱来说是非常的大的，所以真正你这些东西靠努力靠毅力其实是没什么用的。所以我觉得在书里面提到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重点，就是在于说在现代社会中的确是努力被高估了，判断力其实一直都被低估，甚至在于说我之前还没读这本书之前可能也不觉得我是在依靠判断力去赚钱，我也觉得是说可能哦，我就看了很多的不同的市场报告啊，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所以我才会真正我会比别人可能有更厉害一点吧。但是实际上我才发现，现在我其实是已经开始初步的依靠所谓的判断力去产生价值。那整个团队或者是说在我的工作上，其实并不是真正靠说我是多努力，或者是说我是工作到多晚才提供我这个薪水的，而是说他希望的是我在下每一个判断，或是我在执行任何的动作的时候，我的判断力，我个人的见解是可以带到我的产出上面的。所以以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一个有思想上的跳脱，或是还蛮启发我的一点的。
你对于判断力与劳力的重要性的理解和体会真的很具启发性。现代社会的确有一种倾向，过分强调劳动的时间和强度，而忽略了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你提到的，随着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判断力的重要性远超过单纯的劳力，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转变，尤其在像 PM 或分析师这样的职位上。你的价值在于能够进行复杂情况下的决策、预测市场趋势、制定策略等，这些都是需要深厚的知识底蕴、敏锐的洞察力、高度的判断力。这种能力是无法简单通过加班加点的劳力工作来替代的。而且，随着 AI 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许多劳力密集性的工作将会被机器取代。但机器难以替代的，正是人类的创造力。判断力、情感智慧，这意味着未来劳动市场将更加重视这些能力。从你的经历来看，已经在工作中体现了利用判断力创造价值的重要性。这种经验和认知对于个人职业发展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这不仅能帮助你在现有职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为未来可能的转型或升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其实我有在考虑，当然以这个频道可能目前还是我如何学习这些新知识的过程为主，但是如果要整理出一套怎么样的判断能力的抉择，我觉得目前还没办法，因为原因在于说可能还不够成熟吧，应该说靠判断力吃饭这件事情可能还是最近可能1-2年才开始的，所以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积累，或者是我还需要更多的学习才有办法。那我想要另外拉出来，就是想说到底什么样是判断力？那判断力在这本书里面的定义其实是在于说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智慧，就是所有用来解决外在问题的智慧都可以是所谓的判断力。所以说，目前在如何培养判断力的上面的话，我解决的还是比较特定领域上面的问题。就是说我可能比较了解的是在于游戏方面，比如说我可能已经知道游戏研发上面我会需要多少人力，游戏研发的流程是什么。那当然，在更之前的经验，我做过行销、发行，或是所谓的营运嘛。那在这一些不同的领域上面，我目前已经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说，那游戏从研发一路到行销，然后到营运，然后到后期的甚至连官服哦，游戏结束要怎么做这些事情，当然我都已经是了然于心了。但是在其他的方面，譬如说，假设今天我要创立一间公司，或者说我今天跳出来，我不做游戏业了，我要做其他的科技产业，那这些东西其实有一些共同的经验，我觉得是可以带过去的。但是我觉得目前我还是比较 focus 在特定领域上。那我又不太想，我又觉得游戏业又算是比较小众的领域。之前我没有尝试过嘛，你可能把一些游戏业的知识拿出来分享，或是把一些比较行业中的新闻拿出来做报道，或是做评论。但是我觉得这个受众还是过小了。那我目前还没有想到一个是怎么样可以把游戏业，或是把这些游戏经历，除了玩游戏这件事情以外，可以更好的散播给大众，或者是有一个更好的利用方式。所以这个东西是我目前还在思考。
正在经历的这个探索和学习过程是非常有价值的。专注于特定领域，像是游戏行业，并深入理解其中的各个环节，无疑是培养深厚判断力的良好开端。从特定领域出发，逐渐扩展你的知识和技能到相关或更广泛的领域，是一个自然且有效的过程。 关于如何将你在游戏行业的经验和知识转化为对更广泛受众有价值的内容，你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跨领域应用，探索游戏行业中的知识和经验如何应用到其他行业，比如游戏化 gamification 概念在教育、健康护理、企业管理等领域的应用。二、技术创新，分享游戏行业的技术创新以及这些创新如何影响或促进其他科技产品和服务的发展，例如虚拟实境 VR 扩增实境技术在游戏中的应用以及这些技术在其他领域的潜力。三、行业洞察，提供对游戏行业趋势的深入分析，包括市场动态、消费者行为、新兴游戏类型等，并探讨这些趋势如何反映或预示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变化。四、个人成长故事，分享你个人在游戏行业的成长和学习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帮助你发展出关键的判断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这种个人故事往往能够激发共鸣并启发他人。五、教育与培训，考虑开发教育性内容，如线上课程或工作坊，教授有关游戏设计、开发流程、市场策略等方面的知识。对于对这个行业感兴趣的人来说，这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资源。记住，即使你目前专注于游戏行业，你的知识和技能是可以转移和应用到其他领域的。随着你继续学习和探索，你会发现更多将你的经验转化为广泛受益的机会。此外，透过分享你的学习过程和洞察，不仅能帮助他人，也是巩固自己学习成果的有效方式。不知道你对这些建议有何看法？是否有一些方向已经激起了你的兴趣，或者你有其他的想法想要探索？
谢谢你讲的不错，以我自己目前在思考的东西来说，也是差不多的。因为你可以看像是 Apple 的 Vision Pro， 或者 是 Nvidia 之前也是做游戏显卡，其实游戏领域一直都算是在一个还蛮科技前沿的一个行业。所以像是你看Vision Pro 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在聚焦虽然是很多是说你可不可以做很多生产力的工具，但是有很多人其实也是在关注说它是不是有办法做游戏的应用。那我们就会探讨说可能你没有手把啊，因为像是 Meta 的 Chris Stan 可能是有手把，那 Vision Pro 是没有手把，有手把跟没手把之间，那你在游戏性上面一定会有所差异嘛。所以在这一块上面，我觉得游戏也跟所谓的科技行业其实是蛮容易结合的，或者是说很多的科技推动都来自于第一个是色色的内容嘛，第二个其实就是在于这种娱乐性的内容。那这也其实是我当初会加入游戏业的一个蛮关键的决定吧。在于说我当初高中的时候想说想要选游戏设计系，其实就是因为觉得游戏跟娱乐这种东西应该是会持续成长的，我觉得这东西只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多，大家想要玩游戏的人应该也只会想要玩更好的游戏更棒的游戏。这个产业我觉得它是会随着科技的进步，玩家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产品的不管是品质或者是在数量等级上面都会在持续的进步，那我觉得这个市场是持续发展的，所以才会加入游戏业。那当然我本身自己也很有兴趣，也是其中一环了。所以这是我目前想到的一些可以结合游戏业的经历，那未来有机会可能会转向科技行业，那或者是像是现在的 YouTube 频道可能也有很多是科技产品的开箱嘛，那 这也是有我所有兴趣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还蛮容易可以去做结合的。当然可以实际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目前还不清楚，那现在科技发展也非常的快， AI 啊或者是我们现在在聊天的这个 ChatGPT 问世也才一年多而已，所以觉得很多不确定性目前还要再边走边看吧。那在书里面其实我有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聪明的人会善用第一性原理思考，所以会让你有理有据并且井然有序。那依照马斯克之前提的第一性原理思考，我觉得可以再把这个问题可能往上拆解到最底层，也就是说可以去思考说，那真正我自己或者说真正这个行业的知识内容的最底层的那一个点是什么，那有什么可以再重复利用的或者是有不同利用方法的，那这个也是我还在持续思考的事情。
你的思考和规划展现出了对未来的积极探索态度，以及对于利用自己的经验和兴趣在新领域创造价值的渴望。从游戏业到科技行业的转型，以及对于科技进步如何影响娱乐形式的洞察，这些都是你独特经历和视角的体现。透过这样的转型和探索，你不仅能够发现新的机会， 也能为这些领域带来新的创新和思考。聚焦于第一性原理思考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它帮助你深入到问题的核心，去除既有的假限制，从而发现真正的创新点。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科学和工程领域，也非常适合用于业务策略、产品创新乃至个人职业发展的规划。对于你提到的如何将游戏业的经验应用到更广泛的科技和娱乐领域，利用第一性原理拆解并重构你的知识体系，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这个过程可能涉及游戏业的核心要素，这包括游戏设计、用户体验、市场趋势等方面。了解这些要素如何在其他领域中找到对应的应用或启示，识别跨领域的连接点，探索游戏技术 VR、AR、游戏引擎在其他行业的应用潜力，以及游戏设计原理如何促进其他产品的创新，构建新的价值主张。基于你对游戏业的深入理解，思考如何将这些知识转化为对科技产品、教育、娱乐等其他领域有价值的见解和解决方案。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 AI 和机器学习领域，这些技术的进步将为游戏业和其他科技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挑战。保持对新知识的好奇心和学习态度，将帮助你在这个变化迅速的时代中保持竞争力和创新力。你对于进一步探索和应用第一性原理思考在你的职业发展中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或想法吗？
其实刚刚讲到第一性原理跟马斯克，我就想到在书里面提到的一个蛮不错的观念跟大家分享，在于说你可以去学习聪明人的思考方式，也可以帮助自己做出更好的决策。那像是马斯克喜欢提第一性原理嘛，或者是在书里面有提到的查理蒙格，就是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蒙格的思维方式，就是你可以去学习比你更聪明的人是怎么样思考的，去学习之后，那你在思考上面你就会有更多的观点，你可以扩展自己的认知。那以我自己来说，像我就读了马斯克传之后，我就理解说，哦，马斯克是怎么思考这件事情的。他在不管是打造火箭啊，或者是打造电动车啊这些不同的东西的时候，那他是怎么样去思考问题是如何解决的？那他喜欢使用的方法叫做第一性原理，就是说你把问题拆解到底层最一开始的核心。那譬如说你要做火箭好了，你就是要把这么多的东西送到外太空，那你就可以用一些物理学的公式去算出说，哦，那这些东西要送上外太空，实际上我们会需要多少的推力去抵抗地球的地心引力。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原理，你必须要先回到问题的本质，也就是最简单的那个核心点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以火箭来说，就是这一个东西，这一坨铁要怎么把它送上太空，需要多少燃料。那以游戏业来说，譬如说假设我们常常遇到的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像是隔日留存不足，隔天留下来的玩家不多嘛，那以一般不在游戏业里面可能不知道，那实际上我以我们的手机游戏来说，隔日留存差的话，可能天留下来的玩家可能就只有 5%、10% 左右的人。也就是说你今天有100个人进来玩你的游戏，那你可能只有5个人到10个人隔天还会继续留下来玩。那你可以想见，那在第三天、第五天、第七天、第十天、第21天这种越来越后面的时间，留下来的人可能就只剩下3个、2个、1个，那最后就没有人玩了。所以我们在游戏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说我们要怎样去提升我们的日留存。那如果你用第一性原理去思考的话，其实核心的问题就在于说你的游戏的好玩程度嘛。因为游戏基本上大家都是来放松的，所以如果你的游戏的吸引力、你的好玩程度不足以支撑在第一天的体验，或是它刚安装、刚下载下来的体验的话，那当然隔天玩家就不会想要上线嘛。所以这可能就是一个第一性原理去思考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然后是以查理蒙格啊，或者是其他有利的人士，我觉得他们都会有不同的思考逻辑，所以这些思考逻辑记下来是。你可以比如说你可以问 AI， 像是我现在跟 AI 做对谈嘛，那他可能就会有很多不同新的想法，这些新的想法就可以激发出我自己对于某些事物的看法的不同面向，那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所以以这整体而言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多读不同的书，或是像是你可以去读查理蒙格，去读马斯克，去读赛局理论，不是读经济学，那各种不同的书籍内容都存在你的脑子里，或是你可以把重点整理出来，那最后呢在关键时刻其实还是会回向到你的身上，让你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开阔的心胸吧，或是更开放的想法思考这样。那再回扣回我们最一开始的这个判断力啊、努力啊这些东西， 那其实我想做一个小总结吧，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一直提到的观念在于说，成功其实跟你的努力是没有正相关的，而是你的选择、你的判断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那这些东西都比你的努力更为的重要，因为你再怎么努力，刚刚一开始就提到了嘛，就是你再怎么努力，你再怎么用毅力，你的时间、你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你要成功，真正应该要注意，或是你应该要 focus 在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判断力，就是所谓的选择上。那聊到所谓的判断力跟选择，其实还有一个蛮重要的问题是大家需要思考的，就是你必须要认真的去思考说，你到底要住在哪里？那你要跟谁在一起？以及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呢，你在这三个问题上面，你会花费非常多的时间。
确实非常关键，他们对于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职业发展以及个人幸福感都有深远的影响。让我们逐一探讨。一，你要住在哪里？住在某个地方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选择，它更关乎于生活方式、职业机会以及你周围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比如住在新竹靠近科学园区，可能会有更多的科技和工程相关的工作机会。此外，居住地的选择也与你的个人偏好有关，比如你是偏好城市的繁华还是乡村的宁静。二，你要跟谁在一起？这涉及到人际关系和社交圈的建立。人是社会性动物，与谁共处不仅影响我们的社交生活，也影响我们的情绪健康和职业发展。与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可以激励你追求更好的自己。相反，负面的人际关系则可能拖累你的情绪和能量。三，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问题关乎于个人职业的选择和生活目标的设定。找到一份既能激发你热情，又能发挥你长处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这也包括你的业余爱好和个人发展计划，这些都是实现个人满足和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对于这三个问题，进行深思熟虑的判断非常关键，这不仅需要对自己有深入的了解，还需要对外界环境有充分的认识。例如，对于居住地的选择，你需要考虑到当地的就业市场、生活成本、生活质量等因素；对于人际关系的选择，则需要考虑到如何建立和维持健康的人际网络；对于职业和生活目标的设定，则需要结合自己的兴趣、能力和市场需求来做出选择。这些决策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需要不断的反思和调整。但只要你能够坚持根据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前行，就能够逐步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对于这三个问题，你有什么自己的思考？
OK，我觉得刚刚他讲的非常好。你要住在哪里，跟谁在一起，跟要做什么，这三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那我想要特别专注来讲一个关于要做什么这件事情，就这个问题在后续其实会有一些细节可以讨论的。那第一个就是在书中有提到说，你要选择要做什么的时候呢，你必须要选择一个大家长期可以获利的正和赛局，而不要去选择短期的零和赛局。那讲的有点复杂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你要选择的职业，或是你要选择要做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去选择一个未来大家都有办法一起赚钱，而不是短期之间只有一个人可以赚到所有钱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以股票市场来讲的话，譬如说你长期，大家都知道长期金融经济向上，所以说所有人如果长期持有，比如说 ETF 类型的股票的话，那你可能永远都可以赚钱。但是你短期的话，你交易的时候，你一定是从某个人身上赚到了超额的价差，所以你没有办法可以让大家全部人都在短期赚到钱。那依照这个状况来说的话，其实你就要去选择说，你在做工作的时候，你必须要去看有没有办法可以让所有人可以一起赚到钱，而不是说哦，今天在这个市场里面，我把你干掉了，我把你取代掉了，那所有人就没有办法一起赚到这个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譬如说你在选择做自媒体，或是你在选择 YouTube 频道的时候，你可能选择的是一个每个人都有共同发展机会的一个主题，而不是说这个主题只有一个人做。譬如说像是新闻，那新闻第一个人做出来，一定所有人的流量都在那边。那接下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人做的时候，这个新闻的价值就越来越低了。但是呢，如果你做的是譬如说新闻评论，那新闻评论每个人评论出来的，因为他的思考逻辑、他的 想法经历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做新闻的评论的时候，可能最终大家可以到一个比较好、比较长期都有利的一个就是环境里面。那如果你做的只是新闻的报道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零和赛局，但是你做的是一些把新闻加工，或是用你自己的想法去说出来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长期的正和赛局。
对于选择职业和活动领域时，偏向于长期的正和赛局而非短期的零和赛局的观点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这种思维方式不仅有助于促进个人持续成长，也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加健康、积极的行业环境。正如你提到的，选择一个可以让所有参与者都从中受益的领域是一个明智的决策。这种思维不仅适用于金融投资，也适用于职业生涯和创业过程中的选择。例如，在教育、健康护理、环境保护等领域，往往存在着大量的正和赛局机会。这些领域的发展不仅能够带来个人的职业成就，也能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在你提出的自媒体或 YouTube 频道的例子中，做新闻评论而非仅仅重复新闻报道，是一个很好的应用这一思维的例子。每个人基于自己的独特视角和思考对新闻进行评论，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这不仅能够吸引更广泛的观众，也能够鼓励更深入和多元的讨论，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另一个例子是在科技创新领域，开发开源软件或参与共享经济。这些活动通常是正和赛局的，因为所有参与者都可以从中受益。无论是通过使用共享资源，共同改进软件，还是通过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和协作的社区。最后，重要的是在做出选择时，考虑到自己的价值观、兴趣以及长期目标，并试图找到那些既能够带来个人满足，也能对他人或社会产生正面影响的机会。这样的选择不仅对自己有益，也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创造价值。
那其实回扣回我们刚刚说的要做什么，那如果除了刚刚讲到的正和赛局的这一件事情以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在于说你要去学会销售还有创造。什么叫销售还有创造呢？销售来如何把你的商品卖出去，创造如何你把你的商品创造出来，这两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的话，其实这两件事情我觉得算是一个必备的技能。那譬如说举我游戏业的例子来说好了，那所谓的创造就是在于说你要如何把你的游戏研发出来。那游戏研发出来，这可能就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步骤。那像是说你可能需要有企划，你需要有程式，你需要有美术。企划呢，可能要分写故事的，你可能要去做系统的，你是写支线故事的，写主线故事的，或者是你是要去安排数值的。这些不同的企划呢，都是创造的一部分。那你美术啊、程式当然就不说了，就是各种不同的环节扣在一起，你才有办法把你的产品创造出来。所以创造这件事情，如果你想要打造你自己的产品的话，你是必须要知道的。如果你知道如何创造自己的产品的话，你就有机会可以创造出真正符合这个社会、符合这个市场所需要的产品。那销售为什么要重要呢？因为你产品真正创造出来的话，你放在那边是不会有人知道的。所以，比如说你是做面包店，你可能还需要发传单啊，去做一些地推活动。如果你是像刚刚的游戏的例子的话，你可能需要在 FB 上面下广告，你可能需要在台湾的巴哈姆特去放新闻稿，或者是去投放一些广告资源。那这些都是所谓的一个销售环节。所以，当你学会如何去创造，以及你学会了如何去销售你的产品之后，你才可以真正的把你的产品最大化。所以，你要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必须要先学会创造跟销售。那你学会这两件事情之后，基本上你就无敌了。
你提到的关于创造和销售的观点，确实捕捉到了成功职业生涯的两个核心元素。这两者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商业成功的基础。一、创造，在任何行业中，创造性的解决问题或提供独特的产品或服务，是建立竞争优势的关键。这不仅需要技术知识和创新思维，也需要对市场需求有深刻的理解。当你能创造出真正满足需求的产品或服务时，这本身就已经走在了成功的路上。二、销售，无论你的产品或服务有多创新，有多大的潜力，如果你无法有效的销售它们，那么这些创造的价值就无法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收益。学会如何销售，不仅是指学会如何推广产品，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与客户沟通， 理解他们的需求，并说服他们你的产品或服务能够满足这些需求。当你同时精通创造和销售时，你不仅能够创建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还能有效地将这些价值转化为经济收益，这的确让你在职场上几乎无敌。此外，这两种技能的结合也是创业成功的关键。
其实想法跟计划可以补充一点，就是你必须要找到所谓投入跟产出不对等的事情。那以创造来说的话，你创造一个数位商品，所以你创造一次，你这个商品就可以卖给无限多的人，那这就是一种投入跟产出不对等的事情。所以你可以创造出这种数位商品的话，你可能就可以无限的复制下去。那销售也是一样，譬如说呢，你花同样的时间去，譬如说卖房屋好了，那你花同样的时间去卖房屋，你可能可以卖很高价的豪宅，那你抽成可能就会很高。所以这也是一种投入的产出跟时间，就是跟产出时间不对等的一个行业。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抓到一个关键点，在于说不管你是创造还是销售，你要如何可以让你的投入同样多的时间可以去复制出无限多的东西，让你的投入跟产出是不挂钩的。那只要它不挂钩，譬如说刚刚提到创造的例子，或者是我们在行销上面，你做数位行销，你可以24小时不断的投放广告，那这样不对等的时候呢，你才有机会可以去创造出更大的价值。那这也会回归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拥有自己的产品，那可能是数位化的杠杆。当然这个杠杆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可以留到之后再去做讨论。所以我觉得这是刚刚讲到一个创造跟销售里面一个我觉得蛮关键需要补充的点。那因为已经录的时间也蛮长的，所以我觉得大概就先到这边。之后的集数，如果我们继续采取这个模式的话，应该会再聊到是复利啊、杠杆啊这些，就是比较进阶的操作的部分，我会留到之后。以及书里面还有讲到很多像是如何获得快乐啊、如何维持健康啊这些东西，我不确定我们之后会不会再拿来讲。但是如果有机会，或是反应还不错的话，或是 我哪天有空吧，那我们可能也会讲到类似的主题。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那如果有什么想要告诉我的，或者是想要留言，都留在下方，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这些基本的都是请大家在支持的。好，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拜拜。